那么在这一天呢，反对派组织的这个活动吸引到了更多的民众来参加，10万人，那而参加官方那个活动的只有2万人。
可以说，在这个对计划经济的批评方面呢，西方最有名的是哈耶克，东欧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科尔奈了。
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就穿着这两个不同制服的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采用西方的那种实证经济学的这些人压下去，导致了这批人很失望。
就是看上去好像是叫面向外资全卖光，但事实上在最后的一个结果，它还是使得就是匈牙利的经济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我们都知道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诗《自由与爱情》，这是他迈向革命的誓言。1848年春天，裴多菲当众朗诵自己的诗歌，反抗奥地利统治的人们群起响应，迅速占领布达佩斯，使之成为欧洲革命的中心。虽然那次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在100多年后，当年争取独立自由的氛围又一次在这个国家蔓延。最终，匈牙利摆脱苏联，成功转型，并持续推动了整个东欧的变革。这期节目，让我们继续东欧之旅，来看看继波兰之后，匈牙利的转型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在苏联体制下，经济改革时有倒退？转型之后，匈牙利如何处理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又要怎样面对这段历史？
说到匈牙利呢，我是很开心很兴奋的啊，因为我当年读博士的时候呢，就是到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它的那个叫中欧大学去进行访学，那由此也认识了这个美丽的城市。其实说到中东欧的这些国家，对中国人而言可能最向往的一个城市应该是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啊，尤其是有蔡依林演唱的那首布拉格广场，是吧？大家都知道布拉格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啊，但是其实呢，当大家去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并不输于布拉格啊，而且它两个城市的这个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都能够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布达佩斯有非常独特的地貌，它是沿多瑙河而建，所以说它一边是布达，一边是佩斯。那布达这一片呢，它就是丘陵的地形，就是小山包这样的啊。那么佩斯那边呢是平原，而沿着多瑙河呢，等于它很多的历史建筑啊，很恢宏的建筑啊，比如说佩斯这边的匈牙利国会大厦，布达那边的像渔人堡啊，马加什大教堂，都是坐落在多瑙河的两岸。你从任何一岸，你都能够观赏到对岸非常美丽的景色，再加上传说中的南侧多瑙河。包括河上的桥梁啊，以蔡切尼念桥为代表的几座桥梁，所以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让人流连忘返的一个城市。在这座城市，我当时生活了将近一年，应该说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啊，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去布拉格旅游的时候，顺道去一下布达佩斯，是吧？那么说到匈牙利的这段历史呢，尤其是它的这个变革呢，它是大概这个情况。波兰是东欧集团里面就第一个等于开启实质性变革的国家，那么匈牙利呢就是紧随其后啊，它是第二个。那么相比于第一个来说的话，它的有利条件，比如说我已经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波兰它有一些现成的做法可以去参照，而且呢就是当时的匈牙利它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匈社工党。它当时其实在89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改革，比如说它通过了结社法然后就允许这个结社了，包括官方决议说要逐步的恢复多党制。但是它也存在更艰难的一个方面，就是相比于波兰，它已经具备了一个组织完备然后实力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那么当时匈牙利的社会上的这个反对派组织呢，其实还非常的弱小，也非常的松散，就是每一个组织可能都像 就一个小的俱乐部一样，可能多则上千人，少则可能几十个人的也有，而且组织众多嘛，力量就非常的分散。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发挥出像团结工会那样的作用的。而且当时呢，恰好是用社工党的他的一个转型的一个策略，他当然是希望以自己来为主导，所以呢，他相应的也希望对整个反对派阵营啊某种意义上进行一种分化呀，那么希望单独的来跟他们来谈啊，用这样的一种策略，从而把转型的这个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局势是按这种形式发展的话呢，那么很可能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这关键的一个转折呢，是在89年的3月15日。3月15日呢，是欧洲历史上就是19世纪发生过叫1848年革命。那么匈牙利的1848年革命呢，就是发生在3月15日那一天呢，著名诗人裴托菲在这个等于是广场上振臂一呼，然后就发起了这个反对奥地利帝国就是等于武装起义。那当然后来到了第二年也失败了啊。那所以说3月15日这一天就成为匈牙利这个民族他的一种纪念日，赋予了他追求民族独立啊，追求自由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意涵啊。那么这一天呢，官方每年也组织活动，但是反对派也会组织活动，让他说，哎，我们现在还被苏联粘着呢，就是没有真正的获得民族独立。那么在这一天呢，反对派组织的这个活动吸引到了更多的民众来参加，10万人，那而参加官方那个活动的只有2万人。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就让反对派看到了一种，就是看到了一种他所受到的民意的支持。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们呢就在随后不久了决定联合了起来啊，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叫反对派圆桌会议。接下来他们是一边自己来开内部会议来协调立场，然后再以一个统一的立场呢推动当局来展开圆桌谈判。到了就6月13日的时候呢，匈牙利的圆桌谈判得以开启。那么到了9月18日啊，3个月左右谈判闭幕。大家看到就是在匈牙利圆桌谈判当中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复杂，因为你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圆桌谈判，它有2个圆桌谈判，等于反对派自己它先有一个圆桌谈判，然后它朝野之间又有等于第二个圆桌谈判。那么这其实是一种更加复杂更加艰难的一种状态。但是呢，这一次匈牙利的圆桌谈判却达成了就是比波兰的那个谈判更加彻底的一个结果，朝野双方确定了在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是举行全面的议会选举。那个波兰不是35%嘛，拉出来，它是就是100%啊。那么到了第二年，也就是90年的上半年举行的议会选举当中呢，当时的一个反对派政党叫匈牙利民主论坛，就取得了最多的议会席位，然后后来就组阁，就成立了第一届联合政府。当时的匈社工党已经改组为了叫社会党，在那一次选举当中，他拿到了议会当中大概8%左右的席位吧，所以就成为了一个小型的反对党。那这样的话呢，匈牙利也就基本上实现了它的变革。那么匈牙利作为第二个发生变革的国家，它的作用还不止于它本国，它还对其他的东欧国家的局势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啊。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呢，就是匈牙利政府在就89年9月11日啊，它宣布开放了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界。那这样一来呢，就使得东德人可以通过取道匈牙利，然后再进入奥地利，然后再进入西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往西德了。因为东西德之间，东德是不允许他的公民去往西德的，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柏林墙，对，但是他不可能禁止自己的公民去往东欧这些兄弟国家，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取道匈牙利，然后就去往西德。那这样一来呢，等于是东德自己就没有办法控制得住了，移民风潮这样的一种愈演愈烈呢，最后就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然后在11月9日的时候，柏林墙就倒塌了，那么柏林墙倒塌之后呢，第二年就触发了东西德的这样的一种合并，再之后呢，就是捷克的所谓的天鹅人革命，这个我们会过后会讲到，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说在整个这个东欧的变革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你会看到其实就是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啊，因为首先开启变革的当然是很艰难的啊，这个是波兰当然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开启的匈牙利，它 在整个的这样的一场变革的链条当中，它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啊，就是承接了波兰的变革，同时它也引发了后来的东德，包括其他后续的像捷克这样的一些国家的变革啊。我先讲到这里，交给秦老师。
好，刚才台老师简述了一下1989年匈牙利的圆桌会议，匈牙利的转型。我想接着讲一讲匈牙利的转型历史渊源。大家都知道，匈牙利在1956年曾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起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改革的结果。匈牙利总理纳吉上台以后，想推动改革。但是呢，这一次的结果是一个很悲剧的事件啊，最后遭到了苏联军队的镇压，失败了。失败以后，就卡塔尔上台，一直执政了将近20多年吧。很有意思，不管是波兰后来执政时期很长的古姆尔卡、匈牙利的卡塔尔，还是捷克的库萨克，他们都是在1940年代后期啊，到1950年代。早期在东欧也成为一党制以后，也是实行了一种内部的清洗，就模仿苏联30年代的清洗。这些人都是党的高级领导，但是这三个人都是遭到过清洗。在改革被压下去以后，他们重新上台执政。卡塔尔呢，就吸取了这种暴力教训，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政策。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的就是原来说的是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现在提出的口号就是只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也就是说，从一种主动的控制转变成一种被动的，就是说你不要去关心政治，我们好好的搞好人民的生活啊，你去追求物质的享受，我们可以给民众一个空间。有人就把这种称为尊重现实的一种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匈牙利应该说是整个东欧最宽松的一个国家啊，因此被西方的游客称为快乐的军营。在这种情况下呢，卡塔尔就开始和使用了一批懂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实行一种有限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市场调节下的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经济是一个不能动的一个原则，所以他们希望有一种灵活的处理。比较有名的就是科尔奈，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他一生都没有在匈牙利的大学任过教，后来是到西方才任了大学教授。匈牙利上下都对1950年匈牙利事件记忆犹新，所以都采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改革渐进的方式。科尔奈就提出一种短缺经济的一种理论，从商品供应的角度提出了对计划经济的质疑。可以说在这个对计划经济的批评方面呢，西方最有名的是哈耶克，东欧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科尔奈了。所谓短缺经济，就是说他说国有企业存在着一种软预算约束，就是这种约束，这种预算是从来很灵活的，造成了一种效率很低下的经济，因为这是他的理论所决定的。计划经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排队购物，这个是一个最常见的现象，大家想方设法的走后门去买东西，就是有钱买不到东西。再加上东欧又是分工的，由苏联来给他们分工啊，你这个国家做什么，那个国家主要生产什么，结果忽略了轻工业啊、服务业啊、有些食品啊等等这样方面的产出，造成了一个商品短缺。这个实际上像我这一代人其实也很有印象，所以科尔奈的这个短缺经济影响很大，尤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改革有很大的启发性。当时科尔奈和中国的关系也匪浅，和中国的改革也关系很大。他在80年代初，当时吴敬琏曾经到欧洲去参加了一个会议，就认识了科尔奈，然后邀请科尔奈到中国。当时的80年代最早的那些青年改革者，好多都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很多的高级领导。然后他们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会议，一个就是莫干山会议，一个就是巴塞伦会议，就是讨论这个改革问题。因此中国就开始提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提了好几次。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提法还是在邓小平南巡以后， 提出来的。在之前整个八十年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些实际上都是从匈牙利科尔奈那里得到的一种启发。当时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他到中国来，匈牙利的市场改革其实已经有点失败倒退了，所以他就是在思考另外的一个很深层的问题，就是这个体制的问题。他就是用一种制度范式来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是苏联式的制度呢，它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革命转变范式。苏联最早的实行的是非常严厉的，好像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包括强行土地改革，全部国有化，但是这个不能持久，所以它必须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就叫经典范式，就是计划经济。因为这个范式是意识形态符上层建筑符合这个经济基础的，那么这个就叫经典范式。但是这个经典范式产生了一个短缺经济以后呢，就进入第三步，就是改革范式，那就是加进市场因素。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权力它是不可分割，这是一个经典范式的一个标志性，因此改革范式有时倒退到经典范式。在八十年代中，国有企业领导就是在卡达尔的支持下，就是把这种技术官僚全部就压下去啊，就是那种主张采用西方的那种实证经济学的这些人压下去，然后所以最后才导致了这批人很失望，因此成为党内的一种反派啊。其实这个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央集权与自由市场是不可相容的，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不能解决的死结的难题。但转型以后嘛，他们就采取了私有制的方式，但是这个私有制方式尽量是就是包括捷克包括波兰匈牙利可能尽量采用了一种比较公平的方式。这一点呢，可能台老师比较清楚，我很想听他对转型以后他们怎么处理这个分配问题，怎么没有造成一个后果变成一种原罪。改革以后有的人突然发财，这种发财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一种分配。
金老师刚才对我讲匈牙利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的补充。因为其实匈牙利在社会主义时期吧，尤其是整个卡塔尔时期了，等于执政了30多年呢。卡塔尔时期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希望去推动经济改革，但是他又由于因为苏军还占领着，然后也等于是镇压了1956年事件，所以他又是只能推行受限的一种改革。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所以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啊，从怎么样在不改变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怎么样引入一些市场化的元素，比如说价格调节啊，比如说怎么样来就是降低这个计划经济的一些负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发现有限的改革他无法解决这个体制的问题，才有了后来进一步的转型。那比如说匈牙利，就当年呢，就是他为了给民众很多补贴，他就向西方银行借了很多外债，这个外债到了89年的时候已经有200多亿美金了。匈牙利是总人口1000万不到，所以它相当于人均当年的人均有2000多万美金的负债。这样的话转型之后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他要把这些债要还，因为不然他就再借不到了。所以那他的这个选择就是总结下来叫面向外资全卖光啊，什么呢，就是他把大多数的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但是因为本国他没有人买得起嘛，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往往是一些由外国的公司由跨国公司把这些资产给买掉了。那么匈牙利当局就拿这些拍卖资产所得的这些钱来充实自己的财政，然后来还债，来继续做好民众的福利。那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听来好像有点不靠谱，是那好像说你这个经济不是被外国控制了吗但其实影响也没有那么的负面是因为一方面其实外资进来之后呢他要维持他运作要发展，他还要继续注入更多的资金的所以这个其实为匈牙利带来更多的发展的资本。那同样就人家注入资金之后，他还有先进的这个比如说管理技术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所以其实为匈牙利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包括它的国际化水平，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内功其实还是提升了有蛮多的那么再加上从长远来看，其实包括对匈牙利的就业比如说中高管可能人家外资来一开始嘛是派自己的人过来， 但是人家不是他不会就一直住在这边嘛，所以从长远来讲，雇员嘛，那肯定不用说，都是大多数都是匈牙利人了。那么其实中高管后来也有逐渐的他会本土化啊，所以你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啊，其实他的这个就是看上去好像是叫面向外资全卖光，但事实上在最后的一个结果，它还是使得就是匈牙利的一个经济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一点重要的是什么呢？由于它是一个责任制政府，它的整个的这个运作是需要受到议会的授权监督，就是民选政府需要向民众真正的负责，所以呢，就是它这个过程当中，它没有任何的暗箱操作也好，或者说腐败情况的发生也好，这就使得它的资产最后能够以一个相对比较最大化的一个状态，能够公平的能够变现啊，然后成为这个国家的财政的资产，这个财政的资产又是在受到监督的情况下来进行使用的啊，那么就使得转型之后它的自由化的改革相对而言就不会受到民众太多的这个抱怨，所以使得它的这个转型比较平顺，然后基本上也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同。那匈牙利是这样做，那捷克是通过证券自由化的方式啊，那波兰它是通过就是自己本企业雇员来买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具体的这些方式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秦晖和金燕老师写的一本书叫《十年沧桑》啊，他们对当年的这几个国家的经济改革有就是非常精深的研究啊。因为我对布达佩斯就这个城市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再分享几个重要的景点。其实在整个这个城市当中呢，就是去旅游的话，你会发现你不经意间就会看到很多跟历史相关的这些啊历史的景点，所以当你了解了更多的啊历史背景之后，你会发现你到了现场你会看到更多的东西啊，就是虽然同样看到的大家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你会看见更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举例来说呢，你会看到就是现在的议会广场上，它那个有一栋大楼是农业部大楼，在农业部大楼的那个外墙上就保留着当年五六年事件的那个就是机枪扫射的子弹弹孔，很明显啊，你只要找到农业部大楼，你在那个外面你就能找得到，你就能看得到。再比如说刚才秦老师提到说到欧美旅游嘛，主要去看宫保鸡丁是吧，这个我非常认同。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宫啊，就是除了宫殿之外还有一个宫啊，就是各个城市的宫墓。因为欧美国家主要是这个基督教文明了，所以它的那个宫墓呢没有任何这个阴森恐怖的那种给人的感觉。布达佩斯呢在它的近郊也有一处就叫做市政宫墓，那么在这个宫墓里面呢，在它最偏远的那个东北角上就埋葬着当年五六年事件的殉难者。后来纳吉被苏军抓捕之后呢，到了1958年的时候，6月16号，纳吉和他几个重要的改革派领导人就被处决了，纳吉呢就被埋在这个墓区当中，但是没有标明他的墓碑，因为就是当局不希望有人去纪念他。那么到了1989年的那个纳吉的重新的安葬仪式，才真正给了他一个体面的葬礼。他应该是在301号墓区。走到这个墓区之后呢，你就能够看到纳吉的墓碑，你能看到那几千座那个当年五六年事件啊，就是殉难者的啊墓碑，还是给人非常大的震撼的啊。而且事实上，纳吉80年代末的重新的葬礼啊，其实对当时的变革也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景点就是在布达佩斯呢，有一条大道叫安德拉什大街啊，那么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就类似于就是布达佩斯的香榭丽舍大道。在这条大街上，它的60号有一栋新古典主义的建筑，是一座历史博物馆，现在啊叫做恐怖屋博物馆。这一座建筑呢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就是一战之后呢匈牙利独立，但是因为一战期间它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它等于是战败国啊，那么所以在1920年跟协约国签的特里亚农条约，就把匈牙利的很多的土地和人口给分走了。这样呢，就使得一战到二战期间，匈牙利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是一种复仇主义的，就使得他在二战期间加入了轴心国，跟纳粹德国站在一起啊，因为纳粹德国也是这个复仇主义嘛。这个时候呢，匈牙利他的纳粹党叫建十字党活动也比较猖獗， 就44年年末了，二战快结束了，但是这个时候建十字党还在疯狂的迫害犹太人，就把他们直接拉到多瑙河河边，然后让他们跳河。刚才提到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当年建十字党的政治警察部门总部的所在地。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建筑里面发生了很多故事啊。但是故事还没有完，在后来就是苏军赶走了纳粹军队，然后呢就占领了布达佩斯之后呢，跟随他一起来的中共的这个人员在考察了建筑之后，包括里面的设备之后呢，把这座大楼转变为了新的政权的秘密警察总部，甚至是有之前的一些人员都留用了。新的中共的领导人叫做拉科西，因为他是被称为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可能他的统治跟斯大林的风格是差不多。这个建筑又成为拉科西的一个进行政治清洗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正因为这一栋建筑经历了包括极右和极左的两重的这样的一种统治之后呢，现在这座建筑把它改造为了一座历史博物馆啊，就叫做恐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对很多的相关历史进行了一种非常具有创意的一种展示，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它有一个展厅叫做更衣室，然后更衣室里面就放着就那些衣柜啊什么的，然后就中间放着一对人偶背对着背这个站着。那么其中一个人呢是身穿着就当年那个建十字党的政治警察的黑色的制服，然后另外一个人呢穿着是就是后来的那个中共的政治警察的灰色的制服，看上去就是截然对立的两个人。但是问题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前政治警察的这些人员说你只要签个协议你还可以变成新的时代的相关的人员，还可以做跟之前同样的这个事情，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就穿着这两个不同制服的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创意的展示是非常多的，会给人非常形象直观的冲击。这样的一种展示呢，其实也是转型之后这些东欧国家吧就对历史的反思，他们也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能够警示世人能够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最后我想用博物馆开幕式当年他的那个时任总理叫欧尔班，他在开幕式上呢讲的一句话来作为结尾他说呢，我们如今将那些恐惧和仇恨都关进了这座大楼，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是的，我们应当将它们关起来，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忘记这一切。